可以与身旁的同伴两两导读一下这一篇的篇题，还有它的没有一自己导读啦。刚篇题很重要，我们把篇题跟三个大点，我们两两自己导读一下。哇，神的子民需要寻求主的指引，耶稣主啊，有主的同在。以展示他的得胜，好建造他的身体，并扩展他的国度。哦，当两个探子来到耶利哥，哇，拉合她是妓女，也是迦南人，与他们接触，愿意接待、隐藏并释放他们，使他出于他信心的行动，信以色列的神。并宣告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阿们。主耶稣啊，是的，毁灭耶利哥之后，以色列在爱城战败，在耶利哥有约书亚照着神的经纶打发探子，不是为着征战，而是要得着拉合。在爱城有以色列失去了主的同在，约书亚就为着征战打发探子。哦，主啊，即便啊，以色列对付了他们的罪，就是亚干的罪之后，就战胜艾城，但之后又有以色列如何受了基遍人欺骗的记载。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是就回来，我们一起，大家如果可以开放，我们是不是一起念一下第四篇的篇题啊？
神的子民需要寻求主的
指
引，有主
的
同在，
展
示
他
的
得胜，
建造他的身体，并
扩
展他的国度。
阿门。好，那我在进入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篇的篇题实在是非常的特别啊。这个是非常内在的观点。那我们就首先，我们就需要看见，我们就是神的子民，需要有两件事。他们需要第一，寻求主的指引
；Amen。
第二个，他们需要有主的同在
；Amen。
哦，很重要哦。这个，我们首先需要怎么样？神的子民需要寻求主的指引跟有主的同在。然后呢，就会有一种的结果，就是能够展示他的得胜。那展示就是那展示他得胜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建造他的身体，并扩展他的国度。
Amen。
所以呢，你可以说神子民征战得胜，以建造他身体并扩展他国的路啊，就是需要怎么样？寻求主的指引。并且有主的同在。那这篇的信息啊，主要是有三处的经文。第一个就是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就是拉合如何接待探子并连于神的子民呢、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约书亚的第七章，就是第二大点，说这个以色列人虽然在耶利哥得胜之后啊，却怎么样失败了，但是他们借着对付他们的罪以后，就经历了那个得胜。然后第三段经文呢，就是第九章，那这边就引出约书亚记第九章十四节，就是这个以色列人虽然在爱城得胜，但他们又在这个基遍人的那个算是欺骗之下，又与他们立约，他们并没有寻求耶和华的指示。所以主要是三个段落的经文，那我很摸着，其实这三段落的经文啊，我们还不仅是读那些故事，弟兄在信息就是说，我们需要在这信息中摸着这故事里面背后的这个内在意义。
Amen。
好，那我们是不是来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约书亚记六章二十五节四十页，我们看见约书亚确实怎么样？妓女拉合和他的父家，并且属他的人都存活。为什么呢？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所以呢，拉合之所以能够得救，就是他隐藏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使他的一家都得存活。 那这个书约书亚记的第七章呢，就说到第二件事情。那你看哦，我们看第一节，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不忠实的罪，因为犹太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你可以确认一下，娶了当面的物王。然后结果就是耶和华的怒气就像以色列人发作。但是其实这个以色列人那时候就失，因为犯罪呢，一个人犯罪就失去了神的同在，所以呢，他们在上爱城攻打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什么好像没有眼光没有视力一样，他们就失败了。但是到第七章十节，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为何这样子面伏于地呢？然后十一节他就说怎么样，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的约，娶了当灭的物啊。最重要是七章十二节的后半段，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从你们中间毁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所以我们看见其实以色列人征战呢，最重要的没有别的，就是主的同在。然后三节，你起来叫百姓分别为圣。然后到第二十节，有没有看到亚干？那就怎么样？抽签就抽到亚干。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呐、啊。”所以他不仅怎么样有主的同在，他还怎么样在耶和华的面前寻求耶和华的指引呐、啊？那指引最重要还有是怎么样？约书亚记九章四节，虽然在爱城那边他们是怎么样借着对付他们得胜，但是。这边反而是畸变人怎么样诡诈的要与他们立约，那这个经文我就不点了。那借着狡诈与他们立约，他们没有寻求耶和华，只就与怎么样畸变人立约，以致没有办法怎么样毁灭畸变人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信那个经文就点到这边好不好？那其实每个大点呢都可以用各两个字来解释好不好，而且抓住那要。第一个呢就是第一大点，我们是不是可以写一下信心跟关联。第一个字叫做信心，第二个字叫做关联。怎么说呢？你看当第一大点，当两个探子来到耶利哥，拉合与他们接触，愿意接待隐藏并释放他们。重点也可以圈出来，是出于他信心的行动。拉合本来就是应该被毁灭的、啊、但是他怎么样，因为他有信心并且有信心的行动，愿意接待隐藏并释放这些探子。所以呢，他为什么他有这种信心的行动，后面就是他因为他相信以色列神，并宣告耶和华你们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信心的行动可以圈起来，借着他信心的行动啊，他就得救，不仅得救，他还怎么样关联，就是连于神的百姓啊，并且嫁给以色列犹太支派中一个首领儿子，而生出了瓜石，就是基督的先祖。所以第二个字叫做连于。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大点，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基督面前我们一起念一下第二大点。毁灭耶利哥之后，以色列在爱城战败，在耶利哥约书亚照着神的经纶打发探子，不是为着征战，要得着拉合，但在爱城有以色列人失去了主的同在，约书亚就为着征战打发探子。你可以确认一下，虽然在耶利毁灭耶利哥以后，以色列在爱城战败，可以把爱城战败圈起来，然后跳了一行，他们战败原因是怎么样？是由于以色列人失去了主的同在，所以打方探子跟探子是不同的。第一次打方探子是照着神的旨意去，为了要得着拉合，那第二次他们也是照着。第一次就想说打发探子，但这个打发探子是怎么样？是因为他们失去主的同在。你读了这个例子以后，他们根本怎么样？没有寻求神啊。
嗯。
好，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爱城的战败是由于他们失去了主的同在。 所以这个大点呢也有两个两组很重要，第一个就是主的，第一个就是同在，第二个呢就是真实。为什么以色列战爱城战败呢？因为亚干偷取了怎么样示拿地的衣服，他怎么样想装饰自己，所以他就怎么样与真实是与假冒为善是相对的。所以第一个就是他们在爱城战败，他们失去了主的同在，并且因着亚干想要怎么样想要美好的巴比伦衣服啊，想装饰自己，就怎么样成了虚假的，所以真实是与虚假相对。好，来，我们来到第三大点，我们一起念哦。哎，翻过来到第49页，阿门。以色列人对付了他们的罪，
他们的罪
就是
亚干
的罪，
之后就战
胜爱城，
但之后又有以色列人受
欺骗的记载。所以呢，这边就是怎么样？哎，接续以色列对付他们的罪，在亚干犯罪之后就战胜了爱城，但是你可以确认一下，又受了欺骗人的欺骗呢、啊，受欺骗呢、啊？前面是因为犯罪，这边是怎么样受了欺骗？那其实我们看这个又有两个字可以，第一个就是倚靠，第二个就是指示。哎，这两个字可以写一下。欺骗为什么会被欺骗呢？因为他们就好像一个没有倚靠丈夫的妻子一样，欺骗在问他骗他的时候，他竟然都没有 问耶和华任何一句啊！你看他说刚刚说什么？九章十四节，我不用翻，我念给大家听。他说什么呀？以色列受了他们的食物，并没有求耶和华的指示啊！所以这边就说到。以色列人呢、啊，他们怎么样？没有倚靠耶和华，并且怎么样？听从他的指示，所以就被怎么样？欺骗人欺骗了。好，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所以呢，第四篇就说到，我们需要，我们是神的子民，需要有怎么样？寻求主的指引，并且怎么样？有主的同在。目的是什么呢？哎，不是别的，是要怎么样？展示他的得胜。
Amen。
好，进入迦南地目的是要怎么样建造他的身体并扩展他的国度啊。
嗯、
所以这一篇 有三个势力很重要，第一个就是喇合，第二个就是这个击败暗城，第三个就是击变人的势力。在第一个势力我们看见怎么样，喇合因着他的什么样信心而有的行动，就接待了探子，是隐藏并释放他们。他相信以色列的神本是天上地下的神，借着他的相信，他不仅得救，还怎么样连于神的子民而生出基督。那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样在攻打爱城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在爱城战败，乃是他们怎么样失去主的同在，因为亚干想要怎么样是拿了示拿衣服，想要怎么样装饰自己，怎么样不真实了，所以就怎么样犯罪得罪神。那第三个终点呢，第三个大点就是以色列虽然在爱城战败得胜，但是他们又受了欺骗人的欺骗，乃是他们像一个没有倚靠神的丈夫一样，没有在每一件事上寻求耶和华的指示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花个三十秒，我们自己在主面前好好说一下这个三个大点啊。
Amen。
好，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到第一大点的下面的引经呢？来，我们首先看见这个妓女喇合，你看约书亚第二章一节下，来到一个名叫妓女的喇合的妓女家里，在那里躺卧。首先怎么样，喇合是妓女，耶利哥城的妓女，可以把妓女圈起来，就在那里躺卧。所以呢，就换句话说，这他是愿意怎么样接待他们接待这些探子。 然后二章四节，女人将恶人怎么样隐藏起来，不仅接待还怎么样隐藏。然后呢，二章六节他说，其实女人已经领恶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藏在那里所堆放的怎么样麻街中。所以那个藏很重要，不仅怎么样接待隐藏，还怎么样释放他们。这个释放的就二章五十五节，女人用绳子将恶人从窗户垂下去。然后呢，雅各书二章二十五节他就说到，妓女和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上去，不也是一样本于行为得称义吗？所以等于说他释放他们是因为怎么样，他们的信心的行为。好，那我们一起念一下第一终点好不好？第一终点，耶和华预备
妓女给
约书亚，为着取得那地，
因着他相信神，
就不与那些
不信主的人同
人灭亡。
他转向以
色列
人
和他们的神，
并
且
信靠
他
和
他
的
百姓。
好，你要劝一下，耶和华预备了妓女喇合，因为他怎么样？你可以劝一下，第一个他相信神，他就不与那些不信的人一同灭亡。第二个他怎么样？他转向以色列人和他们的神，不仅相信还转向他们。第三个，并且信靠他和他的百姓啊。好，那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这个来读下下面有两处经文，二章十二节，大家念一下好不好？
现在
我
既以恩慈
待
你们，
耶
和
华
向
我
起誓，
耶和
华
向
我
起
誓，
要
以
恩
慈
待
我，
将
我
一
个
一
个
可靠
的
记
号，
要使我的父母、
兄
弟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都能
存活，
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
好，弟兄姊妹，又有些经节他没有写，我把它点一下。第一个就是，喇合他其实相信神，怎么看见呢？你看哦，他说二章八节，等下我把它隐藏一下。他这二章八节说，恶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了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哎，他怎么会知道呢？你看哦，十节说：“因为我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所以他知道是为什么，他听见了。”而且听见神怎么样在你面前使红海的水分开，便他也听见神的子民怎样带约旦河东的怎么样摩利亚摩利人跟怎么两个王西宏和噩，他们都尽都毁灭。然后怎么样？他们一听见心就融化，我们一听见心就融化，所以他们因着听见啊，是听见神的作为。然后因你们必无有人胆，耶和华你们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呐、啊。所以他之所以能够相信，因为他怎么样听见耶和华的作为跟神的子民的作为，他就相信神是怎么样上天下地的神。那他就有一种的反应呢、啊、他就转向信靠神和神的百姓。怎么说呢？他说，求你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以恩慈待我全家，并给我一个可靠的记号。所以被他相信神的子民，也相信神，然后呢，使他的怎么样，他们都能存活，拯救他们的性命不至于死。
Amen.
你要看见喇合不仅怎么样相信神，因为他相信神的话，看见神的作为，他也怎么样转向神，并且转向神的百姓啊。
Amen.
那依着这样呢，他相信呢，就会有到第二终点，我念给大家听。喇合和他得救全家得救的记号，就是他挂在他房子窗户上的一条朱红色线，系在窗户上的朱红色朱红线绳，预表什么呢？就公开承认基督救赎的血。他相信借这记号，他和他全家都必得救。
阿门。
你看二章十八节哦，他说怎么样？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垂我们下去的窗户上。然后转到二十一节，女人说：“就照着你们的话吧。”于是打发他们，又把朱红色红线绳系在窗户上。所以换句话说，他相信，他相信这个话，就把怎么样从窗户上把它放下去，然后说什么垂我们下去窗户上要放一条什么样朱红色线绳，代表什么？ 首先是这条朱红色线预表公开承认基督救赎的血，他相信他和他的全家都必得救。
阿门。
这个朱红线绳就预表基督的血啊。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知道你们得赎乃是用基督的宝血。
阿门。
好，来，我们来到第三终点，好不好？我们一起念哦。喇合虽是被定罪的迦南人，
就是
这个终点很简单，就是其实亚拉和的身份，他乃是被定罪的迦南人，并且呢又在耶利哥这个永远受咒诅之地，好像是没有盼望的。但是他有三个特点，第一个他归向神和神的百姓，并且他还嫁把那个嫁圈起来，嫁给以色列领头犹太支派中的一个首领的儿子，就是撒门。然后并且怎么样生第三个人，生于生了近前的波阿斯，那和就连于成为肉体的基督，为着完成神永远的经纶。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哦，这个约书亚是六章十六节，这个重建耶利哥城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所以这个这地是耶和华所咒诅的地，并且呢二章一节来到一个名叫喇合的妓女家里，把妓女，所以她是在咒诅之地的妓女啊。但是呢，你看到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妓女喇合却因着信和和平平的怎么样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信神的人一同灭亡，以致他就能够生出近前的波阿斯。马太福音一章五节，撒门从喇合氏就生了怎么样波阿斯，就能够怎么样连于基督的成为肉体啊。好，那第四终点呢？我们一起念哦。这给我们看见，无论我们的背景如何，
只要会归向神和神的百姓，与神的百姓
中适当的人结合，
求物
的意义说乃是救赎，
求物的意义说
有人生出正确的果，
并享受基督长子的名分。
好，那这边就是我们的应用了。我们需要怎样归向？当我们也归向神和神的百姓，与神百姓中适当人结合，就会产生正确的果实，享受基督的长子名分。那出埃及记下面已经二十四章十三节到约书亚一章一节，就是约书亚怎么样紧紧连于摩西啊，以致那时候约书亚就怎么样接替摩西继续带领以色列人。那王下二章二节呢，翻过来到二章十五节，就看见以利沙如何紧紧的连于以利亚。然后呢，以致以利亚的灵啊，二章十五节就停在以利沙身上。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二章十九节到零前四章十一节说到提摩太连于保罗。所以比如说二章二十二节，他说怎么样？提摩太蒙充许名称，他为福音和我一同侍奉，像儿子带父亲一样。所以呢，提摩太就是保罗的孩子，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紧紧连于百姓中适当的人结合，以生出正确的果实，享受基督的长子。
刚
才说第一终点到第三终点是说到这个妓女喇合的预表，对的预备了。第四章点就是我们的回应了。好，那我们来到第二大点好不好？第二大点有一二终点，我们把一二终点我们自己宣读过一次。看讲约书亚关于爱城的报告，什么以色列人把神放在一边，他们没有求问神该如何攻打爱城，而忘记神只顾到自己，那是他们没有与神是一，反而凭自己行动，没有寻求主的指引，也没有主的同在，是因着他们的罪与神分开的。若是要具有享受包罗万有基督这美地的实际，就必须在主的同在里去。主应许摩西，我的同在必与你同去，必使你得安息。神的同在就是他的道路，是那向着他百姓指示当行之路的地图。好，弟兄姊妹，第一终点你可以圈一下， 他们失败的原因，而且啊，失败的原因呢，最后一行他说是因着他们的罪就与神分开了。所以呢，第二重点可以确定，所以我们就必须第一行最后面就必须在主的同在里去。
Amen。
好，那我点一下很重要的经节好不好？这个七章十二节下第一大点下面的经文，他说：“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从你们中间毁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因为他们失去主的同在，在约书亚七章二节，他怎么？他们就怎么样？打发人上去窥探那地。七章三节，他们就成为好像瞎眼了。他们说众民不太。不必都上去，大概两三千人就能够攻打爱城。他们有怎么样？有探查，却没有寻求神的指引呢。所以呢，第一重点说他们怎么样？第二小点，他们的报告好像他们忘记神一样啊，只顾自己啊。他们那时候没有与神是一，他们没有寻求主的指引，也没有主的同在。他三个没有与神是一，没有寻求主的指引，也没有主的同在，所以他们就怎么样与神分开而失败了。但是第一小点呢、啊，他说怎么样？第二行他说，这次失败以后，约书亚就学了功课，知道要留在约柜前与主同在。约书亚七章六节，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伏于地，直到晚上。那约书亚学功课，那二三四小点，也就是说，那我们也需要学功课啊，这很重要，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我们从这记载该学习的属灵功课，乃是我们这些神的子民该一直与我们的神是一，他不仅在我们中间，也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永恒的人。神人，我们既是神人，就该实行与主是一，他同行，与他同活，与他一同行事为人。这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路，是儿女征战的路，也是建造基督身体的路。若有主的同在，就有智慧、眼光、先见，以及对事物内里的认识。
主的同在
对我们乃是一切。哦，主啊，主的同在对我们乃是一切。所以第三重点很重要，我们必须实行与主是一。因为这是我们怎么样？你要确认一下，行事为人的路，第二行，也是我们怎么样征战的路，也是建造基督身体的路啊。好，第四小点说，我们要有主的同在，就有智慧、眼光、先见，以及对事物内里的认识。主的同在对我们乃是一切啊。哇，太好了！所以这就是那个纲要，就是那个标语。好，那我们来到第二重点的这个三个小点，好不好？我们也一起念过一次哦。我们要为神的建造完全得所具有基督这包罗万有的地，就必须以抓牢这一个原则，神的同在可以一切问题的问责。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必须注意我们是否神的同在。若有神，就有一切；
但我们若失去神的同在，就失去一切。
好，可以确认一下。这个第一小点需要第二行要抓牢这个原则，就是神的同在乃是一切问题的准则。好，来第二小点，这个很重要哦。主的同在，主的微笑是支配的原则，我们必须学习受主同在的保守、掌管、管理并指引，不是他间接的同在，乃是他直接的投手的同在。他宝贵的同在是我们具有包罗万有基督这流奶与蜜美丽之实际的大能。所以弟兄姊妹，我这边就是很重要，我们不只有他怎么样，不是有他间接同在，乃是有他直接的投手的同在。这个投手意思就是不要二手的啦，要投手的啦，懂吗？他是投手，就是 first hand， 不是 second hand， 就是二手。first hand 就是一手，所以我们有主的同在，不要只有主的帮助，我们要需要主直接的同在啊。
阿门。
投手的同在，新鲜的同在。
阿门。
没有主的微笑， 所以第三小点是总结，我们一起好不好？我年轻时，人教导我各种得胜圣别属灵的方法，然而这些方法没有一样管用。
用
都经过六十八年以上的经历
之力，
我发现除了主同在以外，
没
有
一样
管用。
他与我们同在，
一切。好，阿们，再劝一下，没有一样管用，只有主的同在管用。好，现在就请弟兄们继续接续第三终点。
好，弟兄姊妹们，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从这个训练来到第四天。那上一天我们刚导言被讲完，说到什么呢？说到我们要这个过约旦河预备打仗。那第四篇呢，也是接续的，打仗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着基督得着美地。那这一篇信息其实它是根据圣经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七章、第九章这三个事例的段落给我们这一个结晶。那第六章它主要在讲到耶利哥城的毁灭，这是第一大点给我们看的。那等一下我们会再我再补充一下，为什么它没有讲到耶利哥城攻城的细节，却说喇合的势力呢？那第七章是说到在爱城的失败，这是第二大点。那第三大点是说到圣经有一个段落叫做基遍人的得救，对基遍人来说是积极的事，他得救了，但对以色列，对约书亚所率领的军队来说，他们在那里受了欺骗。那这三段弟兄说还不是带我们进入这些事例的细节。那从一开始第一篇的纲要附录给我们看见，这三卷书有一个内在的意义，有两个主要的点。第一，就是要为基督取得地。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征战呢？他们征战的得胜的结果乃是要为基督取得地。那第二个主要的点，这三卷书有一个主要的点，就是为着基督预备真实的先祖。
是的。
就为什么在第一大点，我总以为在耶利哥城毁灭的事例上，可能他会讲一些关于如何攻城，同心合意，静默呼喊攻打，并没有。弟兄们摆的点是讲到喇合的势力，这是要为基督预备真实的先祖。
Amen。
所以当我们在进入这一卷书或者三卷历史书，我们一直要带着一个内在的观点，强调两个主要的点。第一，就是为着基督取得地，这需要征战。那征战要得胜吗？我们需要有两个很重要的学习，就是主的指引，主的同在。所以第一个，在攻打第一座城的时候，以色列人有主的指引，有主的同在，他们不用征战，主就为他们得胜了。那在寻找喇合的势力，其实在两座城约书亚要攻打前都有派探子，但是派探子的意义不一样。攻打耶利哥城为什么要派探子呢？其实也是要找着喇合，为基督预备一个真实的先祖。所以第一，在攻打耶利哥城派探子的意义不是为着征战。那到了爱城，约书亚他们为什么要派探子呢？因为他们失去了主的同在，他们为着自己的征战没有寻求神，他们只听从探子的回报，所以他们就失败了。所以这篇信息给我们看见，我们要从两个内在的观点，第一，为基督取得地，第二，为基督预备真实的先祖。
阿们。
是为着基督的出生，基督的出生乃是为着他的扩展，为着建造他的身体。所以在第九篇的生命读经，李弟兄就说，我们需要有关为着基督与教会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的经纶，这个全面的视野，完全的看见，来看基遍人欺骗以色列人这个事例。那等一下我们会看他有一个内在的观点。好，那我们回到第二大点的第三终点，我们是不是把第三终点我们用灵宣读一下，
阿门。
以色列人
进入迦南地，并战胜耶利哥之后，第一个犯罪的是亚干。亚干所犯严重的罪，体内战胜的意义和神圣的观点，乃是他贪爱一件美好的巴比伦衣服，是拿地后来成为巴比伦，为着看装饰自己，使自己体面。
阿门。那在生命读经也记载。在爱城的失败，第七章记载爱城的失败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在一开始七章的开头说到以色列人犯罪，他们因着犯罪，他们没有持守神的圣别。第二个原因，他们也因着犯罪失去主的同在。第三个原因，因着失去主的同在，他们就信靠自己。第四个原因，因着信靠自己，没有主的同在，他也失去与神是一。因着这四方面，在爱城的攻打上，以色列人就经历了失败。那在第三个终点，他要告诉我们一个关于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失去主的同在一个内在的原因。所以他纲要里面，他说亚干所犯严重的罪，有一个内在属灵的意义，也是一个神圣的观点，就是有两个词，他贪爱一件美好的巴比伦衣服，第二个词叫做装饰自己。下面引经，这个约书亚记的七章二十一节，他说他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下面他就说我贪图这些物件，并拿去了。所以他这边有两个很重要的词，说到贪爱，还有说到装饰，这跟我们的属灵经历是很有关系的。第一小点呢，在新约的时代也发生同样的事，就是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他们卖了产业，却把嫁银私自留下一部分。所以在那里呢，彼得就对他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骗圣灵。这是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不是只有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甚至到了圣经启示录十七章，讲到说那女人穿的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为装饰，手中又拿着金杯，看起来外表装饰很荣耀，但是呢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巴比伦的原则。第一小点说到巴比伦的原则就是装甲。所以巴比伦的原则就是装甲，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小点给我们一些的提醒。他说我们可能没有那么爱主，却显出那么爱主。他们的装甲，神的儿女需要蒙拯救，脱离在人面前的装甲。所以这边有一个装甲的行为。甚至呢，在奉献的事上，我们也没有甘心乐意把一切都奉献给神。可是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却假冒是完全奉献。好，那这边说到什么时候我们穿上一件与自己实际光景不相称的衣服，我们就是在巴比伦的原则里面。所以这边是有很强的提醒，说到我们不能活在巴比伦的原则就是装甲的情形里面。在马太福音这边说到这个义行啊，不是行在人的面前。我们的施舍六章二节啊，六章六节，我们的祷告，十五章八节，我们的尊敬主，都需要，是实际的在主面前的一种情形。那假冒为善的人，就是喜欢爱站在会堂，那给人看见他们所做的。那来到第二小点，就说到，因着要得人的荣耀，所做假冒的事，是凭着妓女的原则做的，不是凭着心腹的原则。所以我们需要，我们都是主的心腹， 我们要脱离巴比伦的原则，我们要持守心腹的原则，愿神使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哦，所以这一小点二小点的提醒需要有一个实行的配合，就是第三小点，我们一同读一下。要紧
的
是人怎样
看
人
是看外
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内心
如若将神的话
珍藏在心里，
并让基督安家在
我们心里，
他说要成为我们心中的蛋，
这样从我们心里所充满的，
我们
就能
将他这美妙的善
分
赐
到人里面。
阿们。那这一边就讲到两个词很重要，要将神的话藏在心里，然后第二，让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什么时候主的话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让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在爱城的失败上面，其实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约书亚就吩咐以色列众人照着神的吩咐，要将当灭的物一样都不可取，否则就成了当灭的。但是他们没有 遵守神的话，所以呢，他们就取了当灭的，以致全会众都遭遇这个失败的经历。所以到了约书亚八章，他们再次攻打爱城，照着神的话他们得胜之后呢，他们做了一件事，在约书亚八章三十节，他们为以色列的神筑了一座坛。八章三十二节，他们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在石头上。三十四节，约书亚就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都宣读了，并且没有一句是不宣读的。所以神的话需要藏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常常来宣读主的话，应用主的话，保守我们能够遵守主的话不犯罪。所以我们怎么样逃脱离巴比伦的原则呢？我们需要主的话，借着主的话让主安家在我们里面，那就是主的同在。所以这个事例最后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操练，我们需要进入主的话，让主的话珍藏在我们里面。
Amen。
感谢主。那我们来到第三大点，我们是不是把第三大点连同终点我们用灵呢宣读过？阿们。
阿们。
以色列人对付了他们的罪，就是亚干的
罪，
之后就等爱城，
爱城
但后又
有
以色列
人如何
受了骗人欺骗的地宰。欺骗人就是希未人，是以色列人必须灭绝尽尽的迦南地列国之一，因为他们是属魔鬼的，并且与鬼调和。欺骗的居民设诡计欺骗以色列人，因着他们欺骗，听见以色列人击败耶利哥和爱城，就想要与以色列人讲和立约，使以色列人让他们活着。他们假充使者而来，并假装是从远地来的。他们到基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地来的，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约书亚九章十四节是圣经中强而有力的一段，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为什么受了基甸人的欺骗。他们并没有求耶和华指示，因此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让他们活着。
阿们。好，我们来到第三大点。第三大点呢，他从第七章一路带我们顺到第九章。第七章说到大点里面说到，以色列他们就对付了他们的罪，就是亚干的罪，之后就战胜爱城。对付罪就是下面约书亚七章二十节，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后面他们就处理这件事，到了八章他们就战胜爱城，但到了九章呢，又有一个事件，就是以色列人受了基遍人欺骗的记载。那刚才亚伦弟兄已经讲过大概的历史背景，重点就是这一班 欺骗人用计谋欺骗了以色列人，照理以色列人不该受欺骗，他们可以问问耶和华，他们可以寻求神的指示是否要与他们立约，但他们没有做，没有在第三终点他说并没有求耶和华指示就与他们立了约。这件事也是一个很强的警告，他们没有，就像篇题所说的，他们没有主的指引。Amen。当然没有主的指引也说出一件事，他们没有享受主的同在。等一下末了小点有很重的负担，说到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我们来到第一终点，他说到，先说到基遍人的他的历史背景。基遍人是西魏人，是以色列人必须灭绝尽尽的迦南地列国之一，因为他们是属鬼魔的，与鬼调和。但是基遍的居民设诡计欺骗以色列人，当然基遍他要设诡计也有他合理的原因，他们知道以色列人像军队一样有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但是也不要小看基遍，基遍呢在十章说到他是一个大臣，他比爱臣更大，城内都是勇士，但连这一般基遍居民，他们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害怕以色列人，所以他们设了计谋来欺骗以色列人。这第一终点说的。那后面有一些引经大家可以自己读，在九章四节他设诡计假充使者而来，说他们是从远地来的。那约书亚问他们，跟他们对话。然后呢九章十四节有一个很重要的词，以色列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耶和华指示。那第二终点我们讲过这些背景，大概我们就知道他假充使者，假装来求立约。但重点第三终点，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很强的失败的原因，就是什么呢？他们并没有求耶和华指示。弟兄姊妹，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他们没有求耶和华指示。
阿们。
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我们平常的生活中，我们是不是也经常跟以色列人在这里所做的一样，并没有求耶和华指示？重点不在那个立约讲和，重点在于他们在做这件事上没有求耶和华指示，他们没有主的指引，他们更没有主的同在。那在这件事上，其实这句话是很强有力的提醒。提醒什么呢？他这边小点里面从圣经的观点来看见，我们该是这位做我们主的妻子，他该是我们的丈夫。所以在小一后面，就是第三终点后面小一到小六，大部分都是在第九篇的生命读经讲到基遍人的得救，李弟兄在这边应用，我们需要看见本章的内在意义，从一个观点，就是基督与召会的观点，基督与召会，丈夫与妻子的观点来看这个事例。所以第一小点他说到一个他们失败的内在原因，就是以色列人受了欺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好像一个忘记丈夫的妻子，他们像一个忘记丈夫的妻子。那全本圣经都是一部神圣的罗曼史，记载神如何追求他所拣选的人，至终要与他们成为婚配。但是以色列人忘记了他们的身份。那这边说到整本圣经是一卷神圣的罗曼史，他这边列了从创世纪一路列到启示录，说出整本圣经是一部神圣的罗曼史。我们简单点一下，在创世纪说到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这一次这个女人呢是这个男人亚当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们要 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说的，雅各说到这一位丈夫的爱情，这一位丈夫与妻子的爱情是吸引我们的，并且呢比酒更美。那以赛亚书说到造你的是你的丈夫，六十二章五节，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那还有耶利哥和耶利米书里面说的，我这边就不细读。那到了新约，这个马太福音，他也讲到新郎，也讲到新妇，然后灵后保罗也说到，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将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以弗所书也说到，丈夫与妻子，基督与教会，这个极大的奥秘。到了启示录，就是这个羔羊的妻与这位神呢有一个永世里的婚配，与这位羔羊神有永世的婚配。所以整本圣经都说到这个神圣的罗曼史。那第二小点就继续的说，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这般神的选民是他的妻子，在我们与他之间必须有基于相互之爱的婚姻连结。这边说到宇宙是结婚礼堂，而丈夫就是那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那妻子就是这般蒙救赎重生圣别更新变化并融化的三部分人，要成为婚配。至终圣经就要结束于新耶路撒冷，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看见这个观点，我们再来看这个事例，就说出我们需要真是以他为我们的丈夫。那以色列人呢，就像一个忘记丈夫的妻子。所以第三小点说到，妻子绝不该离开她的丈夫，而该一直依赖丈夫，与他是一。所以他就说到，即便人到以色列人那里时，以色列这妻子该到她丈夫那里问问她该做什么，但是她却没有求耶和华的指示。那信息里面弟兄也说到，其实从人的堕落开始就一直犯这个错误。夏娃跟撒旦打交道，却忘了自己的丈夫。那一样，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我们也是常常忘记我们的丈夫，没有问问他。那如果当初夏娃他先问丈夫，整个人类或是事情的发展就不一样了。那弟兄姊妹，我们在每一件事上，如果我们先问过主，其实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的发展也会不一样。
Amen。
好，我们来到第四小点，我们来读一下第四小点。
作
为
爱主并渴望成
为
他
和
圣
心
腹
后
成
分
子
的
信
徒，
我们碰到一切的
问
题都该和神
商
量，
需
要把每件事都带
到
主面
前，
在他面前并在与他的交通里来考虑审核并定规事情。
阿们。我觉得这边有几个词很重要，一切的问题，每一件事我们都该和神商量，与他交通，然后让他来考虑审核并定规。有时候我们会挑事情，这件事问主，那件事以我为主。有时候我们不太以他为丈夫，我们好像把他当仆人，我们要他为我们做事，但是他却不是我们的丈夫。其实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一切问题每件事都该和我们的神商量，和我们的丈夫商量。小 A 有一个应用，他说到每一个信徒在从这一面来说，我们都要软弱到一个地步，每逢碰到一件事，他没有主张，他没法主张，不敢定规，不能去做，而必须先和主接触过，先商量过，让他来定规。这才是什么呢？基督徒最甜美的生活，不是最麻烦的事。我问主不是麻烦的事，是最甜美的生活。
Amen。
我们结婚的我们有丈夫有配偶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能够商量商量是最甜美的一件事。
Amen。
我们交通完让他定规。所以保罗在灵后呢，他的自己的自传里面他也说， 他极其喜欢夸他的软弱，为什么呢？要叫基督的能力能覆庇他。所以不是我们软弱的问题，我们乃是要经历基督的覆庇。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有能力。我们需要在定规事情的事上，我们成为软弱的，让他做我们的能力。小 B 他说，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一切，记得把这些一切都化成，一切都得和神交通，一切都得和他商量，一切都得让他来处理，一切都得让他来说话，哦，一切都得由他来主张。
Amen.
在基督徒身上画起来，每一时刻每一件事都依赖另一位神，因为这位神乃是荣耀的。这边说到许多的一切，那这一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每一时刻，我们的每一件事，我们的时间，我们所遇到的事情，我们让它成为一切。哦，主的同在要成为我们的一切。那下面有许多的引经，说到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然后下面箴言说我们要全心信靠耶和华。零后保罗说，我就不信靠自己，这边有些经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说到我们要信靠。所以这一大点还记得吗？弟兄给我们两个词，一个叫做倚靠，倚靠谁呢？倚靠我们的丈夫，倚靠我们的主。然后第二个词叫做指示，我们倚靠他，我们就会接受他的指示。好，感谢主。那来到第五小点，这是尼弟兄的一段话，我们也读一下。神若引导你走
你
所
不
认
识
的
路，
这
就
迫
使
你与
他
有
牵绊。是的，他话
以
致这
路
程在他和你
中
间
建
成
一个
纪念。
主引导我们走不认识的路，为什么呢？要迫使我们与他有千百次的谈话。那就着约书亚，以色列人在基遍人的势力上好像也是一个他没办法判断的事，不认识的路，但应该迫使我们与他有谈话，让他来决定。所以呢，小六算是这整篇信息的结论，我们来同声来读一下。
以
色
列
也
没有
寻
求他丈夫的意思，结果认识这主力自己的妻子受了欺骗，没有保护，
没有保卫。
从圣经中的这记载，我们需要学习，我们是主的妻子，他与他同活，一直依赖他，一直实行他
的旨
意，
就
是约书亚九章的
内在意义。
我们读约书亚九章，我们不要认为只是一个小事例，讲和了他们就基遍人就欢呼，住在他们中间。他内在意义就是看见我们要以他为我们的真丈夫。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一篇信息呢，有标题有两个很重要的词，当然他有一个需要，叫神的子民需要寻求第一主的指引，第二有主的同在，为着展示他的得胜，就是为基督取得美地，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呢，要建造他的身体并扩展他的国度。扩展就说出要伸出基督，扩展基督。感谢主，愿主得着我们，我们的大小事我们都有主的同在，都寻求主的指引。好，这一节我们就到预备讲到这里。
Amen.